平安。很难得，上个礼拜跟这礼拜连续两个礼拜跟大家一起敬拜，但是我今天想做实验，我去很多教会讲到，很少是这种这么暗，还有人灯讲圆面孔就比较暗。那你看着都是看背后，刚才天父长老领讲话主席啊，我都看不到他们，他面孔是比较看一个小时很累的，所以这里有灯光只看到后面。所以假如是打开灯光看看行不行，是不是看到我清楚一点，但是看后面看不看得到，可不可以试一试这样？你不会打瞌睡，我也不会打瞌睡，因为我在前面对着下面，面孔暗暗都看不到清楚，好像对一批没有生命的，但是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我们有沟通。我去很多教会讲到，没有除了一间之外，没有见过是这么暗的，都是很光的，所以现在试试看这个，把这个关掉行不行？两面孔就比较清楚。假如你眼睛辛苦告诉我哈，或者就是你宁可看视频不看我，那也可以。那 OK， 我们试试，我们先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在你恩典当中，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敬拜。但愿今天你既然明得荣耀，主啊，你知道我们活在这先进的时代当中需要什么信息，就求主能够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只听到主的声音。谢谢主，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很守时的，我就看着时间，12点对不对？ OK， 过5分钟行不行？ OK， 因为感谢主，上个礼拜在大家当中分享过信息，那今天也有机会，所以有一个这一次有特别的一个优点，是可以把两篇讲章连在一起，因为每个讲员讲不同的讲章，中间可能有中间断层的样子，所以我现在稍微温习上个礼拜的讲章好不好？因为师母说这礼拜你讲什么，我说马太福音16章，上礼拜讲13章，为什么跳到16章？因为马太福音有些主题是连贯的，我抓这个主题来讲。 OK， 上礼拜马太福音13章撒种比喻还记得吗？记得啊，哇，你们很难得，一般来说转头走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记得故事但是记不得内容啊。这边撒种比喻是一个非常天国比喻7个比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它重点在什么地方？门徒进行来问耶稣，为什么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耶稣回答，这句记不记得？比较难明白，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我路加福音这句话比较好一点，我抽出来，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取。撒种比喻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上帝的话语好像种子一样落在土里面，有的是在路旁，飞鸟就那个吃拿走了。有一些是落在土浅石头，很快出来，日头一晒就干了。还有一些落在能够生长的土，但是荆棘的当中把它挤住了。还有一些落在好土，结果撒种的人要的不，其实他不在乎那些丢在路旁的。你去撒种，明明知道有一些是会失落了。其实重点有一样，就是天父上帝要的是希望神的话语 那种子这乐在人的生命当中有实际上的结果，因为只要不是那有一天你发觉到以为一时的感动，一时的听了好像蛮有收获的，转眼就不见了，这是一个很实际。因为他与仆人交战，马太福音23章后面所讲的25章，有天国的主人好像世界上主人要把不同的银子分给仆人，有些仆人有5000、2000、1000，不是多少的问题，是他们当主人在他的时候有没有可以交还给主人的。主人交给我们5000、2000、1000，是要我们多赚一倍带到他面前。所以这两个比喻，同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自己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3种比喻是一个镜子，让我们看看你跟我的生命是否有果子。有一天主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叫还给他？同样的恩典，同样的机会，其实在乎人的回应。主人向仆人期待的是有回应，有实际的果子，然后会带到今天的主的信息。今天的危机，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信仰边缘化？信仰边缘化 marginalize， 我们的信仰是在你跟我生活当中边缘的一小小一部分。我们有家庭、念书、做工、养孩子，我们都有很多事情。信仰究竟在你跟我生命当中占什么位置？是不是礼拜天来这边啊10点半我10点半去，或者甚至团契我去团契？其实其他时间我做我的事情，你做你的事情，信仰其实跟其他我们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信仰只停留在教堂的范围之内，这叫信仰边缘化 marginalize。 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生活的边缘其中一部分而已。听过温水煮青蛙吗？假如你要煮熟一只青蛙，根据那个故事，你一丢进热水里面，它会跳痛嘛，它跳出来。你最好煮青蛙的方法是把它温水，把它放在它很舒服，游，你慢慢加热，慢慢加热，它死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死了。今天的时代就是这个危险。假如你跟我的生命是只有外表的，活在这时代当中，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一样事情：慢慢的，我们被同化。也不知道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被迦南人同化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上帝借着这个3种比喻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活在世态当中，你要明白生命结果时是重要的。那连到为什么我选了16章呢？16章有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我是主耶稣哈。主耶稣问那些信他的人，你们说我是谁？避免信仰边缘化，避免活在世态当中以为自己有的其实自己没有了。这重点分别在一样事情，究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位置，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刚才念了哈，我不再念哈。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腓立比是不是我们念的腓立比书？新约有本书叫腓立比书，念过吗？ 不是那个地方，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里的腓立比是一个分封王，罗马占了很多地方，他把每个地方设立一个王 governor， 这个 governor 叫做腓立比，他把他的所在的地方用他的名字告诉大家，这是我的。前面呢，该撒是罗马皇帝的封号，他把罗马皇帝该撒利亚是罗当时我那个该罗马皇帝的名字，他把皇帝放在他的地方，表明那个地方多重要。所以也他是大概地开他死海东边30公里的地方，所以也有一天耶稣到了那个地方，问门徒一个问题：人是我是谁？这个我们待会会谈到的，所以不再念了哈。耶稣要门徒确定他们对主的认识，换句话说，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占什么位置？首先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耶利米。我先知当中这一位施洗约翰，他们以为是先知，因为实际上讲非常有权柄的，很多人要受他去到那边洗礼。然后以利亚，他们的信念当中，以利亚尼赛亚来之前，以利亚会先来。有人说耶利米，反正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先知当中的位。为什么？不过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是我们福音的核心。耶稣是谁？一个影响门徒传福音的问题，人对耶稣怎么样看法？我们传福音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应？你记得有首诗在以赛亚书53章，每年受难节你都会念的，假如你信耶稣一阵子，你很熟的。那是一首仆人之歌，唱着人们那些侍奉上帝的人说什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说我们传的这个信息谁会听？因为我们传的是什么样的尼赛亚？他是一个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好像嫩芽。你喜欢种东西吗？我太太喜欢种菜就行了。哇，一看有些嫩芽长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嫩芽其实很容易就死掉了，一点都不坚定，好像根那泥土是干的，根出于干地，嫩芽更没有什么好看。他说我们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传的这个救主在人面前没有什么美容叫我们羡慕他，人还以为他为了自己的罪被定的。他们承认一样，耶稣基督是先知，因为凡是先知有两样证据：第一，他传的信息是非常有力的，所以马太福音有常常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讲很多话，其中有常常有一句话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不像文士，不像法利赛人，是像有权柄的人，这是先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同意有些人讲话蛮有权柄的？我以前有个老师滕金辉牧师，听过他名字吗？ Yes， 你怎么会听过他名字？除了出我口子啊，现在很少人认识了。听过滕金辉牧师的名字的人起码有50-60岁了，除非你看书。滕牧师是，假如你听他的讲道，我保证，假如我好像滕牧师这样讲到，你们会睡着的。因为他是叫做 monotone， 所有的音不是高高低低，是平的。但是滕牧师讲到你就不会睡着。 为什么？因为他好像一个感受到权柄在里面。有些人就好像戏剧化，他好像演讲一样，有高有低，有很多表情，后面很多东西看，但是没有权柄。文士法利赛人讲很多话，但是耶稣讲话我们没有听过，是不是是怎么样痛，但是是很有权柄的。所以这个是先知，还有一样，他神迹。耶稣一接近长大麻风的，一只百夫长病人，一只西门的岳母，彼得岳母，一只坛子，一只瞎眼的看得见，赶出身上的鬼，耶稣平静风浪。这不是先知，不是先知他怎么可以做？所以耶稣一定是那个先知。十六章开始的时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你说先知吗？对对，你讲到蛮有权柄的，是你会神奇，但是我没有看到啊，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看。有一次我跟一个国内来的人，他在我家门就装修，这个姓张的，他很特别，他要专在美国打工一阵子，然后把钱他就回国，在那边建一个房子，让他孩子跟太太有。我敬佩他这种人，非常。他住在我家，他说我要住你的，吃你的，我只收工钱，然后我也回去。那中午他非常强壮，他说我要吃补费。我说为什么？补费我可以认识。我说可以啊，我就跟你去补费。去了补费吃的时候，我跟他传福音，他说。除非耶稣基督你们的神变成两只眼睛在座上滚来滚去，我就不信。我说哈，你要什么？耶稣变成两只眼睛在座上这个座上滚来滚去，我就相信他了。我说你相信我就立刻跑了，吓死我。为什么耶稣又变成两只眼睛在那边转来转去？文士法利赛人说，耶稣基督我知道你是行医治病人，我没有见过，让我亲眼看到你在天上彰显一些很不正常、平常看不到的神迹，我就相信了，是吗？耶稣基督对于那些人来说是先知，这四种人、四组等待先知的群众：犹太宗教领袖、罗马官府。罗马官府一直稀奇。只要你看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两卷书在新约里面是有护教。什么叫护教？有人说基督教信仰危害帝国，所以是表明这个宗教没有危害，对政府没有什么威胁的。这些人，罗马政府非常担心有什么人在民众当中挑起他们对帝国的反抗，所以罗马官府一直想知道这句子是谁。但是耶稣最在乎的是什么？你们说我是谁？这是耶稣真正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耶稣究竟是谁？对你来说，对我来说，耶稣是谁？跟谁耶稣都当时的门徒，耶稣问那些人，你们说我是谁？那些人见过耶稣，对不对？跟着耶稣，看过耶稣行神迹，听耶稣很多道理，他们真的明白吗？这在他们生命当中，耶稣是谁？现在你去一些基督教的家庭，有时候你去我家就有了，一进门就是外面有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你有听过没有？我曾经在 New York 做牧师，做了六年。Chinatown, New York, Manhattan, 在 Chinatown 开车，你有没有去过 New York Chinatown? 你敢不敢开车？只要你敢在那边开车，你去全世界都可以开。我去 New York 上班的第一天，同工说，牧师你怎么来的？我说我开车啊。你开车？我教你怎么在 Chinatown 开车。你要保证对方的司机不知道你看见他。我说什么意思？ Make sure 那些开车的人不知道你看到他。换句话说，只要他知道你看到他，他就拼谁大胆插进去插进去插进去。只要他不知道你看到他，他就不敢了，因为撞上去他也不想有意外，他是看胆拼胆看谁大胆啊。 New York 是这样的哈。所以后来一阵子我慢慢习惯了，我温水煮青蛙，我变得跟们他们一样，不塞进去不行。所以我在车子后面不敢有一个车子的 sticker，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Jesus my Lord， 因为后面的人骂我的时候不会骂耶稣。我一塞进去，哎呀，基督教徒是不要骂我的主。所以你New York有一个这个危机，你不跟大家一起这样开车，你不插进去后面骂你，你插进去前面后面都骂你，所以好糟糕。对，后面我不敢贴那个 sticker， 究竟耶稣基督是我的什么人？我开车啊，告诉你，你不要笑哈。有一次我在 New York 侍奉五六年之后，那有一次看有外地一个牧师来看我，我送他去，我在侍奉的教会，一出了 Holland Tunnel， 嚓嚓嚓嚓嚓，我又开始搞他，我跟那些人，我变成 New Yorker， 又跟骂那些人，那牧师我当醒悟，有人在我旁边。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最糟糕一次是跟别人抢车位，停车位，有一个空位，立刻开进去，有一部车子抢推进去，我就抢上去，那部车子不走，推到后面，摇下玻璃说：“牧师好狠啊，好厉害啊，这我会有。”究竟我们活在那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上面平常很多决定当中，究竟他占什么位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问题把门头带到一个镜子，看看那个镜子，看看你自己。对我来说，耶稣基督是谁？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做很多不同的决定的时候，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谁吗？这个知道究竟在你跟我生命当中带出什么改变？因为前面说撒种比喻，不结果子的不是上帝所要的，对不对？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好好侍奉交代，究竟这个果子是什么？跟这个耶稣是谁问题非常重要。耶稣基督平静风浪，听过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有时耶稣跟门徒坐船，叫你去，其实那不是海，是一个湖，加利利湖，很大的，四面三面有山，冷风吹进来，热风从东面吹进去，就会有很多风，那是风浪非常大，连那些平常打鱼的渔夫都怕。耶稣平静风浪，那些门徒一看到又稀奇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为什么他们见到耶稣行神迹，他们见过了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因为犹太人的信念，唯有上帝才能够有权柄管理风跟海。所以这些人是谁？耶稣在我身上是谁？昨天晚上我打电话跟我以前一个朋友，我们是根本不认识，在越南，他跟我在越南出来，他也是我朋友，是后来才发现的。因为我们坐船逃出来的那条船有570几人，一个渔船上面挤满了人，封板，有一些洞，空气进来，在封板，坐满人在封板，一条渔船，小小的抓虾子的渔船，570多人， 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后来最后才去的，我们坐在上面。他这个昨天的朋友坐在上面，我们谈起过去的一起逃出来的经历。他说：“哎，你陈牧师，你记不记得有一张照片你给我的？”我说：“记得。”他在纽泽西开了一个越南餐馆，叫做 Lemon Glass，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是什么。然后他一进到他的 Lemon Glass， 在右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照片，是我们逃出来在船的照片，是我到了香港，平安到香港登陆之后，我出去，我的同工一个美国牧师去很多报纸馆找到那照片，买了给我50块港币，我放了很大。现在你叫我家，我在楼上客厅有这照片。每次我看到的照片，弟兄姐妹，有人说陈牧师把它收起来，过去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还让这个照片不停提醒你？我说这照片提醒我一样事情。假如上帝能够带我走过这么的一条路，10天在海洋上面漂，20的就丢在海里面，10天没有什么东西吃，每天一两条羹的水，50天没有一个人需要上厕所的。所以我女婿是医生，他说：“哎，爸，你们10天你们的 liver 没有受到损害，永久性 permanent damage， 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10天我们一起逃出来，风海很大很大很大，你到船快要沉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个很大风浪。你怕不怕海？你喜欢海吗？Yes。你知道海很恐怖的，在海边水是蓝色，对不对？在外面是黑色的。假如有风暴的时候，你在船上，无论你船多大，你会担心的。有时我们去 cruise， 后来风浪从 Caribbean 回来的时候，船这样摇，我这个船更是小小的，抛在那边，砰，砰。我跟这个朋友说：“哎，你现在有几个外孙女孙有 grandchildren 有多少？”他说：“我有6个。”我说：“哇。”他说：“你有？”我有2个。其实我们谈起来，觉得今天我们开始常常都是把年纪问自己的问题。我人生走的路，耶稣在很多不停决定当中，就算带我们离开那个环境，平安到美国，他在一切事情上面还是我们生命的主吗？这条船给我一个反省，上帝保守你人生活到今天，他究竟在我现在面临很多决定当中占什么位置？你们说我是谁？我很羡慕同工们，弟兄姐妹，你们都很年轻，还有很长日子。这问题更重要。你活在美国，温水煮青蛙，你跟别人一样追求这世界上的东西吗？或者是你生命不一样？耶稣说：“你们是我是谁？”西门彼得非常聪明，他答得很快，他不但答得快，他反面讲得更快哈。他是好像众人的领袖，他代表门徒。你怎么知道我口渴？马太福音25章，一杯凉水给主的小子，谢谢哈。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水，谢谢谢谢。人间，对不对？也是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耶稣继续讲下去，叫西门巴约拿，那是西门 巴约拿是一个，你知道耶稣讲话不是讲希腊文的，耶稣讲是讲什么？亚兰文的。耶稣讲亚兰文，这是亚兰文的翻译。西门巴约拿是西门彼得。你有福，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这是我天上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天主教教皇的凭据，上帝把这钥匙交了给彼得，彼得交给下一任，一直交下去。其实这段经文引起很多的讨论，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下面一句，代表我们回去刚才所说，当下耶稣束缚门徒，不可以对别人说他是基督。这个事情，这句话有点怪怪的哈，代表告诉你是什么意思。首先，恩典、权柄、责任，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恩典。弟兄姐妹，记得耶稣说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你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今天你坐在这里，是神给你的恩典。这是有时候我们人是看得很这范围不远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为什么拣选你跟我？长得漂亮吗？长得帅吗？聪明吗？真的是一个很大问题。你知道这是恩典，不，人得救不是出于行为，因为相信，但是最重要是恩典。然后这个认知，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教会真正的基础。这家是永生神的家，这里的据实和根基。教会重要的弟兄姐妹，记住一样事情，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很多人说，陈牧师，教会可不可以讲政治？可以吗？我可以建议你选举，很快就 midterm 了哈，选举你要选谁？你要听我意见吗？不应该教会里面讲的。为什么？你教会在整个社会当中有它独特的角色，教会存在的角色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不要误会哈。我们应该投票，我们应该凭着自己在身边的领受选我们觉得应该选的人。不过不是教会讲台，不是教会里面，甚至坦白说，我在美国牧会上十几年，我也知道不要用团契时间来讲政治。主学有它的function， fellowship 团契有它的功能，讲台更不能讲。但是重要的，我们要讲耶稣，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别人透过教会知道什么是真理，好好的念圣经。还有一句话，这比较难解。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让我的教会建大家在这磐石上，印件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有人就说这里有两个基督教解释这个经文哈，很多人说啊，彼得是第一个是 Petros 小石头， Petra 是大石头，所以耶稣用的是大石头。其实弟兄姐妹，我看来解经的原则，上文下文是很重要的。这里其实我告诉你，你是 Petro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是指彼得。我同意，因为你解到别的地方去， 好像脱离了上下文。你说啊，上那么彼得是很有权柄的，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对。但是你念下去，耶稣骂彼得是什么？撒旦，对吗？那你说彼得是教王，那教王是什么？其实这不是讲彼得是多重要，讲他一个角色。当时不，彼得代表是门徒。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刚才认可，他有权柄，因为你传福音出去，天上就释放这个人。你传福音的权柄，假如那个人拒绝，你不为他祷告，天上也不释放他，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权柄。假如你不传福音，这个人就没有机会，你传福音他有机会相信你。保罗后来在罗马书里面讲很清楚，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决定一个是不释放，不是彼得，不是你跟我，但是我们是其中一个神使用的管道。权柄与责任，我要把天国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我跟师母是1975年越南解放4月30号，那我们过了人生最黑暗的4年，被劳改啊，听过劳改吗？我们什么都走过。后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我们就79年他生日的那天，我上船逃到香港。我碰到在难民营，在香港对我们很好，香港收容了10-20万的越南难民。那段时间，其中有，但是有一个头站，在要他们要确定这个人是真的是这些人是真的越南难民，不是从各地方来冒充的，所以那时候就困在里面。我们待在里面，有一天我看到进来帮救济难民的，有我以前在越南宣道会的总会的会长，是美国人 Thomas Stephen，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看到我就抓住我，哎，陈牧师你来了。我说是啊。你还记得上次最后一次上次你什么时候见到我？我说记得，1975年4月30号南越解放，他是1975年4月29号我见到他的。解放之前他从美国特别报了一个班机回到越南去救我们，因为他知道在越南宣道会我们有几百个牧师，因为我们在越南做牧师打仗嘛，一方面要牧养教会，一方面要做一些军队牧师的工作。我在南越部队一些军队里面做一些工作，也跟美国人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军事基地里面跟美国的宣教士一起进到里面向美国军人传福音。这些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共产党来了之后活不下去了，这真的，他会把我们磨死的。所以宣道会撤退的时候，明天要解放了，会长飞回去报飞机，他有个名单叫我们立刻集中在他们的蔡会总会的停车场上面，要把我们送过隔壁就是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有车直进到飞机场，飞机在等我们。有100-200个牧师在那边等，很多是越南人，越南的牧师，我们是越南华侨华人教会的牧师，我们就在那边等。后来他车子来了，一跳出来看到我说，哎呀 Thomas Stephen， Did you come back for us？ 你回来是救我们的？当然是你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谁知道他下一句还没讲出来，飞机就来了。有一架南越空军边投向解放军，转过头来把飞机场炸掉。 下面的高射炮，砰砰砰砰砰砰砰，声音大得很，他立刻抓住一个越南旁边的牧师，在嘴后他的耳朵旁边告诉他一些话，我在旁边不远也听不到，因为炮弹炸弹炸得一塌糊涂。然后他讲完就跳上车子就走了，从此我就没有见到，一直四年之后逃到香港才再见到他。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陈牧师，你会稀奇，我走之前拉着那个越南牧师告诉他什么话？”我说：“我见到你就讲的是话，但是你走之后他也走了。”有机会我要抓住他，当时我告诉他飞机不会来的，飞机常被炸掉，但是你们走出去世界统一大道出去，一直走20分钟到码头，左拐是越南海军基地，那边越南海军都逃了，还有一只船在那边等着你们，你走20分钟左拐进到登山那船，那船会送你们出去，美国第七舰队在那边等着，我就会送你们去关岛。但是我去了关岛之后，我找不到你们，后来我才知道一样事情，我说那牧你走的时候，那越南牧师也走了。对啊，他自己不相信，哪里有这么大的大机会在那边等着我们，他不相信，他也不告诉别人，他就走了，结果害死了多少人。那一群牧师同工在那边，有多少因为没有知道原来出路就在那边二十分钟，我们抱着几个月的孩子1岁吧，没有消息回去等解放军来抓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权柄是今天假如你有机会跟别人告诉他说，我们有一天上帝审判会来到这个世界，你要信耶稣，因为他代替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假如你不告诉他，有一天你要交代你这个权柄你没有用，没有释放他。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林牧师，他是在加拿大开建筑工程，他有三四件建筑工程，他做得很大，林彩俊牧师，他说：“告诉你一样事情，你知道我怎么信耶稣吗？”我说：“你怎么信主啊？你竟然肯把生意卖掉，全世界服侍主，难得。”他说：“是，上帝恩典。”有一天他出去，听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他回来就把公司的员工都叫来说：“告诉你，我听到福音了，我信了耶稣了，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其中有一个员工就站起来：“啊，李老板，恭喜恭喜，我也是基督徒啊。”那是跟他十几年的同工，恭喜老板。那林牧师告诉我们说，我立刻翻脸，我立刻抓住他：“你跟我一起十几年，只要不是上帝恩典在外面，我听到福音，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只要我死了，是你被你害的，因为你从来十几年没有告诉我，你还敢有面孔来恭喜我？”弟兄姐妹，这权柄也有责任，一个顺服上帝的心。最后一句话，耶稣说，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告诉别人他是基督。为什么？因为他是怕别人知道他是基督，他没有这么顺利可以上十字架，明白我意思吗？你是基督，当有些文士法利赛人想要定耶稣的，这些人可能起来反抗，耶稣不要，他完全放下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十字架是耶稣给一个榜样。曾经一个教会在西安请我去讲道，我说你要讲我什么题目，他说这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敬畏上帝。陈牧师，你想想看，有什么东西 可以阻止我们不能经历上帝。我们的神是伟大的， How great thou are， 也是伟大的，上帝是丰盛的，上帝是爱的。我们都想经历神，有什么重要的一个关键什么不能经历神呢？你想想看，你讲那个，我又想起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一句话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时人拒绝耶稣，城里面有智慧、学问高的人拒绝耶稣。耶稣那时候对上帝说：“父啊，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将这些事，你将我打错了，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天父交付我的。谁来到上帝面前，那个人就是上帝给他的。所以这些聪明通达人，这些哇智慧高得不得了的人，他们拒绝耶稣，耶稣说：对对，上帝你的意思本来是如此。那些以为自己想得通、非常有学问、非常厉害的人，往往看不到，没有那些简简单单的人这么容易顺服上帝。一句最难说出口的话，曾经有两个患癌症的牧者讲见证，我们宣道会，我是宣道会的，一年都有，每年都有，五月就有，七月不是五月，有一次每年一次牧师的联导会，联导会三天两夜，我们有执照的宣道会牧师都要去的，那是在最后往往有一个医病的聚会。我们相信雅各书第五章，有病的请长老莫有祷告。我们牧师长老当中有谁有病出来，我们一起为他莫有祷告，有的医治，有的不医治。我们相信这是我本分，医治的权柄在神里面。之后有一个见证，那一年有两个牧师来讲见证。第一个牧师说：感谢上帝，两个月前医生说我 That's it， 我患癌症末期，不必医治了，已经没有效了，所以回去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吃什么就做什么，享受你最后这两个月吧。那天晚上他说回去把自己交托给神神啊，两个月你给我智慧，很痛，那个智慧神说：你相信我吗？然后他讲见证说上帝神迹奇事，那天晚上疼痛没有了，肿瘤摸摸都不见了。然后他回去告医生替我照照看，好像没事了。那医生怎么会没事，我医了你一年两年多，算了吧，回去吧。医生替我照一照 X 光也好， CAT scan 也好，医生说保险不会付，他说我付，我自己付，你替我照一照。结果肿瘤不见了，感谢主。他说哈利路亚， to God be the glory， 他成就大事。然后第二个牧者上来说，我也是患癌症末期，到此为止，上帝没有医治我，就感谢主，不是很痛，感谢主，我还可以开口告诉别人说耶稣基督是谁，我可以还可以尝试。感谢主，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有一天我走完之后会见到我的神，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愿神的旨意成就吧。弟兄姐妹，哪一个牧者的见证最感动你？是吗？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吗？顺服神的心意，耶稣要门徒知道，他们也要背时这家跟随耶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们和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立刻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假如你说彼得是狡猾，应该听这句话。耶稣转身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意思。”转过头来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跟随我。”受苦的人子，绝对顺服的榜样。为什么彼得要拉着他不放呢？因为门徒的希望失去了，他要死，他要上十字架受苦。我们跟随着基督受苦的基督，我们还以为他会建在地上建立一个好像大卫王朝这么辉煌的天国，天国近了，我们以为这不是十字架，主啊，不可以这样的。有一句话你念过没有？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救恩有个相从的目标，相从的恩典。保罗说，跟腓立比门徒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还要怎么样？并要为他受苦。这句话是不但并要是这个恩典同时赐下来，你不能只要前面不要后面。你不要我信耶稣，我信服耶稣，但是我不要受苦。两者是同时赐下的，两者都是恩典。为基督受苦，你想过吗？是逼不得已呢？记得马太福音前面所讲天国七个比喻当中，有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天国好像一粒贵重的珠子，是懂得看准它价值的人就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买这块地买这个珠子。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今天把这很严肃的问题带到弟兄姐妹面前，问问自己，你信耶稣吗？耶稣是谁？不是说，不是上佛学老师告诉你，我要对你来说，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占什么位置？背十字架什么意思？你想要什么？背十字架跟随主，脚主愿意为主缘故，我们受上世上一些损失，别人一些误会，丢了一些朋友，得不到应该得的东西，我们愿意吗？有人很喜欢跟我辩论神学，一辩论神学，我是神学院的老师，但是我不喜欢辩论神学，你不要找我哈。系统神学，我说陈牧师，我在念系统神学，我想起系统神学头都痛。有人喜欢问我一个姊妹能不能做牧师 ？Yes no。姊妹能不能讲道 ？Yes no。每个教会有他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想找我，陈牧师，我来我们辩论。我在以前那教会，我的英文牧师是从某一间神学毕业的，那神学是不允许姊妹站讲台的，更不要说安妮牧师。他说陈牧师来我们辩论，我说我不跟你辩论，我告诉你一样实事一样情况。越南我们叫沦陷，北越的人说是解放，我们说解放什么？我们本来是很自由的，OK， 你们笑真的，我们是非常自由的。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当中，南越打了我们打仗打了二十年二十天，我在战场上面跟军队一起面对过这种打仗的，炸弹在我旁边，我旁边一个军人一枪就打死了，我经历过那个。因为我们非常危险，所以我告诉过你，那个越南宣道会的 主席从美国飞去要接我们离开嘛，我们要走之前，我就找我们的一个姊妹同工女传道苏德正，说：“哎，德正，我们要走了，说快走吧，快走吧。以前在跟美国人的关系，跟越南南越军队的关系，你不走不行的，走走走，你要结婚，你孩子刚出生，走吧。”他说：“你呢？我可以带你走，你跟着我，我们上我的车子，我带你走。你的父母、你的弟弟他们都走了，他们用别的方法走，他们不是牧师，但是我可以带你走。”那素姊妹说：“不要，牧师，我记得圣经说过，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有南越的男的牧师都走光，特别是华人，我们都走。那这里六七间教华人教会，在越南南越首都西贡有好几间，那怎么办？所以我留下，你们走。”这个姊妹，我后来听说，每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就要去公安局，解放之后要向公安局报到。他去报到之前，他拿了一些毛巾、牙刷、肥皂，拿了888在这边。有个姊妹陪他去到街头，他说：“假如两个小时你见我，没有见我出来，我就被抓了。对，你放心 ，I'm OK。”40年，这姊妹在那边牧养六七天教会，40年。他讲道也是他，圣餐也是他，婚礼也是他。后来在世上都娶了很多很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说姊妹不能讲道，谁讲？我告诉你，不是神学的问题，是上帝的主权的问题。弟兄姐妹，背起十字架，这姊妹说：“你们走吧，我没有结婚，我一个人。我爸爸妈妈弟弟走了，就离开了，我留下来。 Don't worry about me, I'm okay。 我愿意留下来看神的牧羊。”双重的恩典，约翰福音21章，上帝来找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为主放下什么？”耶稣基督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愿不愿意背起自十字架跟随耶稣？有首诗歌叫做《我之所信的是谁》，那作者是叫 Daniel Webster White， 他是一个参加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年轻人，21岁刚结婚就去战场上面，他打掉了他一只右手，他在医院里面开刀之后，他幸亏打仗之前，他妈妈把一部圣经塞在他背囊里面，背包没有丢掉，所以他可以看圣经。他在神面前悔改，他面前相信，然后他出来变成一个战争的英雄，因为他的那个北军赢了，所以他很多公司请他演讲啊，给他一个非常高的职位。他做了之后，有一天他醒悟过来，耶稣对我来说，他是我的主。主啊，你究竟要我这样走下去呢，或者你要有别的意思？上帝就让他认识一个人，有听过他的牧师叫穆迪，他认识穆迪，谈起来他们两个对福音都有同样的看法，所以他就说：“我可以参加你的团队吗？你不是有很好工作吗？”说：“不要紧，我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有他的意思。”他辞了工作，全时间跟穆迪到处去传福音。他写诗，有另外一个写音乐，其中有一首歌是非常有名的，我知我所吸引的是谁，有没有听过？今天没有，我是比较用自己比较懂，我用吉他好不好？唱一次给你听， 只要你会跟我一起唱。我们谢谢你，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主啊，今天你问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的核心里面，究竟对我们来说你是谁？主啊，你是救主，你是背负我们一切罪孽死在十字架的救主，你也是再来之王。但是主啊，在我们人生当中，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帮助我们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愿意讲出那句话：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我知道世界上一切转眼都会过去，帮助我们行在主心意当中， 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生命荣耀主你的名，赐给我们柔和的心，听到你的声音，一时跟随你。谢谢主，因为不是我们能，乃是你自己恩典够用。谢谢主，祝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我们都生命上结出许多果实来，归荣耀给你。谢谢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主，请坐。